突破修道上的帷幕。引言：创巴仁波切。下面一系列的演讲是于1970年秋及1971年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德市发表的。当时我们正在筹组博德市的禅修中心伽玛藏。我的学生虽大多热望修道，但对修道一事也满怀惶惑、误解和期盼。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向我的学生概括说明道是什么，以及提出一些警告，教他们预防修道途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如今看来，出版这一系列的演讲似乎有助于那些对修道已感兴趣的人。正确修道是一个非常细密的过程，不是天真的投入即可有成，歧途甚多，曲解道心和以自我为中心来解释道心的情形都可能因误入歧途而发生。我们会欺骗自己，自以为是在发展道心，其实是在用修道法来加强我慢。这种根本的曲解可称之为修道上的帷幕。这一系列的演讲先谈修道者摄入帷幕的各种方式，以及有治愈道者的多种自欺。走过这些歧途之后，我们再讨论正道的轮廓。依佛教的传统，修道是突破迷惑及揭露心之绝境的过程。当心之至境被我及随我而来的偏执围困时，它就呈现出潜在本能的特性。所以我们不是要建立心之绝境，而是要把障碍心之绝境的迷惑烧光。在此烧光的过程当中，我们便会发现绝境。过程若非如此，心之绝境便是因果所生，也就难免易灭。有生者早晚会死。如果绝境是这样升起的，我将随时有肯定自己的可能，以致又回到惑境。绝境不是我们所造，故为永恒，我们只不过是发现它。佛教传统上是用云破日出说明绝境的发现。禅修时，我们清除我惑，以便能瞥见绝境。若无无明，不被围困，没有偏执，我们的人生观便会大大扩展，令我们得以发现一种不同的生存之道。迷惑的核心是人的有我之感，此我对人来说似乎是持续不绝和实实在在的。起念动情或出世时，人便会觉得有意之者晓得发生了什么。你感到自己在读这些字，这种我感其实是虚幻无常，不相连贯的，但在我们迷惑之时却显得十分实在和持续不绝。由于把自己的迷惑之见当真，我们乃力图维持和提升这个被误认为实在的我。我们尽力让此我享乐，不让此我受苦，同时实际的经验却始终在威胁我们，要揭发我们的虚幻无常，所以我们就不断努力掩饰，以免有任何看出自身真相的可能。我们也许会问，但是如果我们的真相是绝境，那么我们又何必急着想要避免知道自己的真相呢？这是因为我们太专注在自己对世间的迷惑之见，以致误认世间为实，误认世间为唯一可能有的世间。这种为了维持有一实在、持续之我的感觉而做的努力，是我所为。不过，我在维护自己免于受苦方面，只是部分成功。让我们对自己所为升起检讨之心的是那随我之奋斗而来的不满。由于我们的有我之感永远是间断的，会见乃有趁隙出现的可能。 藏传佛教用一个有趣的隐喻来形容我的运作，那就是唯物三王，生王、语王、意王。下面讨论三王时所说的唯物和神经质，都是指我的行为。生王所指的是神经质的追求身体的舒适、安全和快乐。我们组织严密、崇尚科技的社会，反映出我们心里只想操纵自然环境以保护自己，让自己不为粗陋、冷酷、不可预测的人生面所烦扰。按钮操作的电梯、售前包好的肉品、空调设备、抽水马桶、退休计划、大量生产、气象卫星、推土机、日光灯、朝九晚五的工作、电视，无一不是为了要创造一个控制得住、安全可靠、能先测知的快乐世间。生亡并非指我们本身所创有形的富足安宁的生活状况，而是指使得我们如是去做，使得我们想要控制自然的那种偏执。我的野心是想使自己获得安全与享受，而免除一切烦扰。所以我们执着享受和财产，我们害怕改变而又强求改变，我们企图创造一个窝或玩乐之处。语王是指对世间运用智能，我们采用一套一套的类目作为把手或管理各种现象的方法。这种现象最成熟的产品是意识形态，也就是使人生有理、令人生神圣的各种思想体系。国家主义、可删、实存主义、基督教、佛教全都为我们提供身份和行为准则，并对万事万物如何发生及为何如此提出解释。智能的运用，其本身并非语王。语王是指我只倾向于把任何威胁我或烦扰我者都用狡辩化解掉，或转化为在我看来是正面的东西。语王是指以概念为过滤器来遮蔽我们的视线，不让我们直见实相。概念受到过分重视，概念被用作巩固我们世间和我们自身的工具。由可命名的万物构成的世间，如果存在，则我这个可命名的万物之一也是存在的。我们不愿留任何余地给那威胁我们存在的疑惑和不安。意王是指一时为保持有我之感所做的努力。当我们利用修道或心理训练来保持或抓住有我之感时，意王就掌握主权了。麻药、瑜伽、祈祷、禅修、催眠状态，各种心理疗法都可如是利用。我能把一切事物转为己用，连道心也包括在内。例如，你若在修道方面学到一种特别有益的禅修法，我的态度便是先把它视为迷人的东西，然后再仔细观看。最后，由于我似乎坚实，不能真正吸收什么，所以只能模仿罢了。如此一来，我便想要细看和模仿禅修及有禅味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学到了修行游戏所有的诀窍和解答时，我们自会想要模仿道心而不真修，因为真修必须无我。而实际上，我们最不想做的就是把我完全放弃，但我们并不能切身体验到我们想要模仿的。我们仅能在我的范围内找到与我们模仿的对象似乎相同者。我依其本身的健康状况和天生素质来说明一切。对于自己能创造这样的一个模式，我感到极有成就和兴奋。我终于创造了一个有形的成就， 确认了自己的独立存在。如果我们在以修道之法保持有我之感方面成功了的话，那么我们在修道上就很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了。我们这种保持有我之感的习气会坚固的难以穿透，我们甚至会达到完全唯我、彻底入魔的地步。一王在颠覆道心上虽是主力，但其余二王也能操纵修道，回归自然，离群所居，以及做个单纯、宁静、高尚之人，都能成为保护自己、免受烦扰之道，都可能是生亡的表现。或许宗教也能提供我们合理的解释，让我们理直气壮地创造一个安全的窝，或简单舒适的家，找个亲切的伴侣和安定容易的工作。禹王也涉入修道，在修道时，我们以新的宗教理念代替过去的信仰，但在运用上还是旧有的那套歪法。不管我们的理念有多么崇高，如果我们对这些理念过分认真，如果我们用这些理念来保持我们的有我之感，我们就仍在禹王的统治之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自己的行为，我们大多会承认自己至少被三王之一所统治。我们也许会问，但那又怎样呢？这完全是人生的写照。不错，我们的科技无法让我们免于战争、犯罪、疾病、经济不安定、苦工、衰老和死亡。我们的理念不容让我们免于怀疑、不安、迷惑和失去方向。我们的疗法也无法让我们可能暂时达到的崇高意境不致消失，以及让我们没有随之而来的幻灭感和苦闷。但是我们又能如何呢？三王似乎强得难以打倒，同时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取而代之。昔时曾为这些问题而烦恼的佛，仔细观察三王统治的方法，佛探究为何我们的心跟着三王走，以及有没有别的路可行。佛发现三王诱惑我们的方法是从根本上创造一个神话，我们是实存者。但神话究竟是假的，是大骗局，是我们的苦难之根。为了由此发现，佛必须突破三王严密的防御设施。这些设施旨在令其臣民无法发现那项根本上的欺骗，以及无法发现其权力的来源。除非我们也能层层突破三王严密的防御设施，否则我们就绝无可能脱离三王的统治。三王的防御设施是以我们的心为材料而建造的，三王用此心材来维持那妄言仍未实存的根本神话。要想亲见这个过程如同进行，我们必须仔细观察自身的经验。我们也许会问，可是我们要如何做此观察？我们该用什么方法或工具？佛所发现的方法是禅修。佛发现努力找答案没用，只有当努力之中出现空隙时，才能起慧见。佛开始明白自己内心具有清醒的素质，而此素质仅在不费力时才显现出来，所以禅修中含有听其自然的成分。关于禅修，一直存在着若干误解。某些人认为禅修是一种类似催眠的状态，还有些人把禅修看作一种训练，像是头脑体操。但此二者皆非禅修，尽管禅修的确能对治神经质的心态。对治神经质的心态并不困难，更非不可能。神经质的心态有其活力、速度和某种固定模式。禅修包括听其自然，尽力随顺那种模式、活力和速度。这样，我们便能学到如何对付这些因素，如何与其发生关系， 不是说要让他们按照我们的意思成熟，而是说我们要如实了知他们的本来面目，并配合他们的模式去做。有一个关于佛的故事，讲到佛有一次开示一位想要学佛的悉他名手。乐师问，我是应该控制自心，还是应该完全不管？佛回答他，你既然是一位乐师，那么就请告诉我你怎样调乐器之弦。乐师说，我要把弦调得既不太紧也不太松。于是佛说，同样的，你修禅时既不应过分强要自心如何，也不该让自心散乱。此一法教是要我们任心逍遥自在，要我们体会活力的流动，既不加以抑制，也不让它失控，要我们随顺心的活动模式而行，这就是禅修。一般而言，这种修法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思想模式或概念化的处事方式，不是管得太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世，就是彻底放浪不羁。因此，我们的禅修必须从我的表层开始，也就是从我们心中不断升起的杂念或闲言闲语开始。三王以杂念为其第一道防线，为其欺骗我们的坚冰。我们升起的杂念越多，我们头脑的活动越忙，我们就越会相信自己的存在。所以三王一直在企图激起这些杂念，企图让杂念老是层层相应，重重叠叠，以致杂念之外别无可见。真正的禅修既不想激起杂念，也不想抑制杂念，只是听其自然，让他们成为根本质的表现，表现出心之觉境所能有的精确和清明。不断制造重重叠叠的杂念，这一招若被识破，三王就激起我们的情绪来分散我们的心。情绪那种令人兴奋、多彩多姿、富予变化的特性，抓住我们的注意，使我们觉得好像在观赏一部扣人心弦的电影。在禅修时，我们既不助长情绪，也不压抑情绪，看清情绪，听其自然，我们便能不再让情绪成为娱乐我们和迷惑我们的工具。如此一来，情绪即可转化为实践无我行的无穷活力。若无杂念或情绪可用，三王便拿出更有力的武器，那就是概念。为各种现象命名，会令我们觉得确实有一万物构成的世间，这样的一个实在世间教我们放心，让我们再度肯定自己也是实实在在续存无间之物，世间存在，故能见世间之我存在。禅修包括透视概念，致使命名不再具有令世间及我们的自我形象坚实化的作用，命名变成只是区分的行为。三王还有别的防御策略，但太复杂，不宜再次讨论。佛观自心中的杂念、情绪、概念及其他活动，发现我们无需努力证明自己的存在，也无需受唯物三王的统治。解脱无需用力，不用力即是解脱。达此无我境地，便是成佛。能将心才从表现我的野心，转变为表现根本智和根本觉的禅修过程，可以说是真正的修心之道。